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让我哋先嚟关注一下最近喺一艘邮轮叫做宏迪乌斯号 MV Honduras 上高所爆发嘅一种叫做汉坦病毒 Hantavirus 嘅最新情况。首先俾翻一啲资料大家，乜嘢系汉坦病毒？汉坦病毒其实唔系一只新病毒，而系一大类由老鼠携带嘅人畜共通嘅病毒。人类通常系因为吸入咗老鼠嘅尿液或者粪便，唾液干燥之后形成嘅飞沫而被感染嘅。唔同地区嘅汉坦病毒会引起唔同嘅疾病，喺亚洲、欧洲就较常见嘅症状有出血热合并嘅肾症候群，喺美洲就比较危险。汉坦病毒系肺嘅症候群，而呢次邮轮爆发嘅汉坦病毒系属于肺症候群嘅。大多数嘅汉坦病毒都几乎系唔会人传人，但系今次爆发呢只叫做安第斯汉坦病毒 （Andes Hantavirus）就是疑似人传人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5月5日星期二表示，在大西洋航行的荷兰籍邮轮宏迪乌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之中，可能发生了罕见的人传人现象。这次疫情目前已经导致了3名乘客死亡，多人感染。世卫发言人在星期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在宏迪乌斯号的案例之中，病毒可能在极密切接触者之间传播。他强调，目前公众面临的整体风险依然较低。而邮轮营运商 Oceanwide Expedition 证实，一名英国船员和一名荷兰籍的船员因为出现了急性呼吸道的症状，正准备由医疗专机转运至荷兰。此外，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关联的人员亦都将一同撤离。乘客需要就地隔离。宏迪乌斯号邮轮原定执行从阿根廷前往南极洲和南太平洋孤岛的极地航行，由于西非国家弗德国当局出于防疫的考虑，拒绝给乘客登岸，该船目前仍然停泊在弗德国近海。根据美联社获得的影像显示，船上甲板空荡无人，公共大厅因为乘客被隔离在船舱内而显得死寂。至少有5名穿着白色连体防护服、面罩和胶鞋的专业人员正通过小艇与邮轮进行对接与运转工作。世卫发言人阿塞伦维奇向 BBC 表示，医疗小组已经登船对有症状者检测，船上来自23个国家的149人目前都是处于严格预防的措施之下。当日调查人员初步假设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株 Andes strain，该病毒株流行于南美洲，即是本次航行的起点，是目前已知唯一具备人传人能力的汉坦病毒的变种。范克尔霍夫仲指出，船方坚称船上并无老鼠，而且邮轮曾经造访多个可能存在野生动物的岛聚。目前确诊的两个案例分别是一名已故的荷兰女性，她的丈夫亦都在3名死者之列，一名已撤离至南非深切治疗部的69岁英国籍男子。据世卫在星期一，即是5月4日的数据，目前已经发现7宗案例，除了2宗确诊，还有5宗是疑似病例。据最新的消息显示，该邮轮 正在驶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 Canary Islands。 西班牙内政部部长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周六，即是5月9日宣布，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会派遣专机撤离这艘邮轮上高的本国公民。格兰德·马拉斯卡在马德里表示，欧盟正在增加两架飞机撤离其余的欧洲公民，美国和英国亦都确认将安排包机和应急的预案，协助无法自行派遣运输工具的非欧盟国家公民回到他们的国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豪华邮轮应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欧盟的要求，在星期三，即是5月6日从福德国启程前往西班牙接受监管。预计船只将会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日5月10日凌晨3点至5点之间在特内里费岛附近抛锚。西班牙当局警告，由于风暴将至，海上条件预计从下周一起恶化并持续到5月底，因此所有撤离行动必须在周日中午至周一下午的黄金窗口期内完成。完全隔离的撤离流程。西班牙卫生部部长莫尼卡·加西亚 （Monica Garcia） 指出，所有乘客和17名船员都将会被撤离，只是留下30名船员随船前往荷兰进行全面的消毒。为了确保防疫，西班牙公民将会首批落船，其余乘客需要等各自国家的专机准备就水之后才可以离船。紧急服务部门负责人维珍尼亚·阿巴尔科内斯 （Virginia Bacrones） 强调，乘客将会在远离住宅区的格拉斯纳迪亚工业港口上岸，随即进入完全封锁的隔离区，并由受监管的密封车辆直接接送到机场，全程不与当地民众接触。英国卫生部就在星期六，即是5月9日表示，邮轮上高的工作人员和乘客在回到英国之后将会被送往英格兰西北部的医院进行初步隔离。旅游网红杰克罗斯马林目前在船上，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高发文称，美国人将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和检测。世卫称今次不是另一种 COVID 病毒。面对着当地居民的恐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六写信给特内里费岛的社区，试图平息焦虑。他在信中坦言，2020年新冠疫情的痛苦依然是真实，但是我需要你们听清楚，这个不是另一个的新冠病毒 COVID 病毒。他强调，目前汉坦病毒对公众健康的风险等级依然定义为低。尽管如此，民间亦都有杂音，部分团体质疑加拿利群岛不应该成为欧洲的卫生实验室，而船上的乘客就担心上岸之后会受到社会的排斥。目前四大欧洲卫生当局正是同步追踪5月2日的疫情，之前已落船的20多名乘客，严防病毒扩散。那今次世卫的反应就都讲得上及时，好过上一次2020年好好多了。这个不知是不是因为特朗普威胁说要退出世卫组织的关系呢，所以这班懒虫都起翻身做翻啲嘢俾全世界睇下，博个同情咁话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那讲开流行的病毒，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在早几个礼拜之前，在美国就发生了一名在囚的中国科学家，他在狱中仍然可以利用他的手提电话千里传音，遥控在加州的一个非法病毒实验室来到生产一些极之危险的病毒，比如是艾滋病、伊波拉和 COVID 病毒等等。他的实验室有大量的雪柜和储存的容器，证明那些病毒制造了出来还可以储存一段时间的。那既然他都在狱中了，那捉到他将他提案亦都是很快手的事。所以美国司法部 The Justice Department 在5月6日星期三宣布，在美国营运非法生物实验室的华裔主谋祝加贝，因为欺诈性销售 COVID-19 的伪劣医疗检测试剂和虚假陈述，被判12项指控罪名全部成立。大量证据显示他是加州和拉斯维加斯两处非法实验室的背后运作者。美国联邦检察官格兰特 Eric Grant 表示，经过两周的庭讯，陪审团裁定64岁的中国公民祝加贝有罪。12项罪名包括1项共谋实施电信诈骗罪、8项实际电信欺诈罪、2项销售伪劣医疗器械罪，以及1项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作出虚假陈述罪。他向全美各地的客户欺诈性销售超过了100万套 COVID-19 检测剂的产品，非法获利近400万美元。祝加贝的商业伙伴兼恋人黄少燕亦音亦都是在这个案中被起诉，但是他在祝加贝于2023年被捕之前就逃离了美国，目前仍然藏身在中国。格兰特说，任何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祝加贝的种种罪行与此前加州里德利市生物实验室查获的非法运作紧密相关。加州非法实验室藏数千瓶细菌病毒制剂。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此前的报告就指出，祝加贝是一名从加拿大潜逃到美国的逃犯，曾经涉嫌窃取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而实验室疑似获得了中共统战部有关联的资金支持。祝加贝还使用过杰西朱、何强和大卫何多个化名，以试图混淆视听避开调查。庭审之中所提出的证据显示，祝加贝和黄少燕共同创办了环球医疗科技公司，简称 UMI。UMI 在2015年第一次向 FDA 申请注册为医疗器材制造商，由祝加贝担任行政总裁。在2020年8月到2023年3月期间，祝加贝等人专门雇佣了一些缺乏经验而且不会对上级指令提出任何疑问的员工，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存在缺陷的 COVID-19 检测产品，随后进行虚拟的包装分销这些伪劣产品。多位涉案的员工已经在庭审期间作证时候陈述了他们明知自己所作所为是错的，但是为了保住饭碗，同时担心违抗祝加贝的命令会遭到人身伤害，最终还是照做。很多买到伪劣产品检测盒的受害者亦都出庭作了证。在2022年，一名受害者对 UMI 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为了逃避追责，祝加贝试图将 UMI 公司从佛雷斯洛迁到邻近的里德利市， 并将公司改名为 PBI。 在2023年3月李德利市执法官员杰隆林哈帕发现了竹家贝实验室之中存在的生化危害，他发现其中藏有数千瓶细菌和病毒制剂，包括冠状病毒、伊波拉、大肠杆菌、肺炎、链球菌、艾滋病毒、肝炎、疱疹、德国麻疹和疟疾。实验室之内还正在生产和炮制紧邮寄的 COVID-19 检测试剂和孕妇的检测试剂，并饲养了近1000只实验鼠。同年10月竹家贝被捕，而黄兆彦就已经逃回中国。涉嫌狱中远程指挥实验室。在今年的1月31日，本该在狱中等待审判的竹家贝就成了运作数百英里之外位于拉斯维加斯一个新发现的生物实验室的主要嫌疑人。警方根据一名清洁工提供的线索，突袭了拉斯维加斯一处住宅，并在上锁的车库之内发现了疑似非法生物实验室。这处住宅是竹家贝或者他的同伙在拉斯维加斯地区拥有的多个房产之一。当地的执法机构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发现了1000多件证据，包括装有不明液体和其他物体的小瓶和容器，其中很多个都是从位于上锁车库内的雪柜和冰箱之中采集的。大纪元时报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竹家贝被列为拉斯维加斯州刑事调查中的头号嫌疑人，其余嫌疑人包括黄兆彦和他母亲姚秀琴等。法庭文件还指出，自从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月23日，竹家贝在狱中拨打或者尝试拨打了近7000个电话，其中超过3500次通话是用普通话进行的，通话的对象就是黄兆彦。竹家贝还曾经拨打或者试图拨打电话给他的物业经理所罗门，共计有467次。所罗门的职责包括按照竹家贝在狱中的指示搬运和藏匿医疗实验室材料和设备。据调查人员称，所罗门还收到指示向藏身在中国的黄兆彦汇款。当时 FBI 局长帕特尔在书面声明之中话俾大纪元听，突袭行动是基于法庭文件、现有证据和财务追踪等。他明确强调该案件和中共有关联。司法部就表示，随着陪审团在周三裁定竹家贝12项指控罪成，他将于8月24日接受法官的宣判。他面临的法定最高刑罚包括针对共谋罪和每一项电信欺诈罪的指控，最高可以判处20年监禁。每项销售伪劣医疗器械罪的指控，最高可以判处3年监禁。虚假陈述罪的指控，最高可以判处5年监禁。但是最终实际刑期将由法官判决。在这宗案件里面，不单止法官留意到了，大家都应该留意到了，这件案件是跟中共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它的资金很大部分都是来自统战部，而且那些供应的病毒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出来的。大家还记得啊，在中国你无论出口定入口都要拿批文的嘛，样样都要中共当局批准的嘛。那中共你是什么居心？你这班中国的代理人在美国做了这些这嘅嘢，到底是想怎呢？摆到明就是靠害啦。另外这个案件亦都揭发出美国的监狱是相当自由的，在囚人士竟然可以利用手提电话犯案，还是长期犯案。美国的狱卒是真不知定假不知，犯的就是他们之前入狱干犯的案件，即是说这些人 冇悔意、不知悔改、顶风作案。监禁对呢名囚犯而言，好明显就系失咗嗰个阻吓作用啦，系冇用噶啦。再判佢坐监，佢都唔会改噶啦。唯一嘅方法就系连佢嘅手机都攞埋，独立囚禁，甚至终身囚禁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翻中共国，随着两名前国防部长和副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遭到判处死刑，但是缓刑两年的重判之后呢，有专家就指出习近平武统台湾的战略受挫。消息指中共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在5月7日同一日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多位分析人士就认为，习近平这轮的清洗背后不单只是反腐震慑政敌，更加与其武统台湾的核心战略受挫有关。中共军事法院在5月7日发布的公告显示，魏凤和被认定是受贿罪，李尚福被认定是犯受贿罪和行贿罪，两人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之后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李尚福本身是中共红二代，曾经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等职，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后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在2023年3月出任国防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魏凤和曾经任第二炮兵，即是火箭军前身的司令员，以及火箭军司令员。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魏凤和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晋升的第一个上将，习单独为他一个人举行了晋升上将的仪式。李尚福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国防部部长，两人都是副国级的领导人。从夺军权到防政变，习清洗逻辑发生了质变。原来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杜文在自媒体节目之中分析这件案件说，从法律语言来到看是腐败案件，从政治语言来到看是忠诚的案件，从权力语言来到看个个就是震慑案件。在他看来，这种重判并非意味着中共军队已经反腐成功，或者反而暴露出高层对军队忠诚度的严重焦虑。杜文认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军中清洗出现了质变，早期清洗是夺权，现在清洗是移权，中共建立的权威现在就是权威反噬。他强调，习近平不是怕军官贪钱，而是怕军官通过利益关系形成了自己的追随者。中共军中最忌讳的就是另有核心。重判两上将，剑指张友侠。 加拿大独立时评人文超在自媒体节目之中表示，魏凤和和李尚福同一日同规格顶格量刑，在中共政治史上是震慑力度前所未有。他说两个人的量刑完全一致，都是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之后就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坐死监，不要想着出得回来。值得注意的是，李尚福被加上了行贿罪。文超指出，由于李曾经接替张友侠担任装备发展部部长，因此逻辑链非常清晰。他说李尚福如果有行贿的对象，那个自然就是前任的张友侠，现在官方高调强调行贿，等于是为下一步推出张友侠做铺垫。习近平所要的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怕不怕。资深媒体人郭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之中指出，这次案件还有一个极不寻常之处，负责审判的军事法院院长职位目前处于空缺的状态。他提到原军事法院院长刘少云在今年二月被突然免职，但是至今还没有新的院长接任。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军事法院现在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他说没有人有制衡，一切由习近平讲了算，他想判什么罪判几多都可以。他认为这件案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给公众看到真相，而是向军队释放出政治的威胁。习近平是要告诉全军听，副国级可以判死缓，军事法院院长亦都可以随时撤换，下一个可能就是你。郭军认为就好像以前的薄熙来案的金额、时间、对象全部都列得清清楚楚，但是这次乜都没有。他认为这些反映出当局并不在意说服军队，而是在制造恐慌。习近平要的不是你信不信，是你怕不怕。不过国军亦都指出，军中目前并未出现大规模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的情况。分析指习近平真正嬲的是侵台的家底被揭穿了。文超认为习近平这轮清洗的背后不只是反腐，更是与其武统台湾的核心战略受挫有关。他说魏凤和和李尚福都是火箭军，导弹体系密切相关的，而导弹部队刚刚就是习近平区域拒止战略的核心。习近平最寄予厚望的就是靠导弹体系阻止美军入侵台湾，结果伊朗战场将很多东西都全部暴露了出来。他分析美军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作战之中，伊朗大量导弹被高比例拦截，而伊朗导弹技术长期都被认为是和中共有深厚的联系。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导航依赖北斗，零组件和燃料大量来自中共，结果战争一开打，针对美军的导弹超过 99% 被拦截，对以色列亦都有九成以上的被拦截了。文超认为这种现实落差令到习近平对军工系统和火箭军极度失望，原本以为至少在导弹领域已经接近美国，结果一比差距很大。特朗普在伊朗的轰炸将中共很多军事家的底都炸了出来。航母杀手的神话遭到质疑。文超进一步指出，中共长期宣传的东风 21D、东风 26D 东风十七等航母杀手体系，核心逻辑就是通过远程导弹威胁美军。伊朗战争的结果令到这一个战略遭到严重的质疑。伊朗对美军航母发射上百枚的反舰导弹，结果无一命中。林肯号起火冒烟，只是存在在中国军迷的 AI 图片里面。文超仲提到，2022年的贝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向台湾周边发射了11枚的导弹，其中5枚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前仲有人争论是不是故意射歪了，现在看回头，更加可能的是打歪了。11枚里面有5枚打歪了，产品不良率达到 45%， 这个太吓坏人了。他指出，此后中共为台湾军演实弹发射明显减少，更加多了改为模拟发射，因为再打可能更容易暴露出底牌。如果文超的推断是正确的话，那台湾应该可以暂时唞回一口气了。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审结，两名被告袁崇标和魏志良被控以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成，另外魏志良还被加控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名成立，法院将案件押后到五月中才作出裁决。英国随即召见了中共大使郑泽光抗议间谍活动。消息指，两名中共间谍在英国境内恐吓和监视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被捕定罪之后，英国政府向中共发出了警告，并召见了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上星期四5月7日，伦敦老贝利法院判处了65岁的袁崇标和40岁的魏志良有罪，两人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在英国境内进行影子警务行动。这两名男子都是中英双重国籍。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上周六5月9日表示，外交大臣林德伟 David Lammy在案件结束之后召见了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该案导致两人因违反国家安全法协助香港当局而被定罪。中共间谍行为严重侵犯英国主权。在上周六，即是5月9日，英国外交部还发表了声明，说根据外交大臣的指示，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召见了中共大使。这次召见源于一宗案件的审理，该案中的两人因为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协助香港当局而被定罪。英国明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企图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的个人或者社区，这类行为严重侵犯了英国主权。他说，我们将会继续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维护英国的安全，并追究中共国损害英国安全和民主价值观的行为的责任。在上星期四，检察官 Duncan Atkinson 在法庭上高指示陪审团结案，告诉陪审团袁崇标的任务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乃至中共开展影子警务行动。 阿特金森就表示，这个案件涉及对目前居住在英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间谍活动，包括活动家罗冠聪、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元以获取他的下落或者捕获他的信息。在2019年和2020年反送中民主运动抗议者刘祖迪、香港劳权监察组织总干事蒙少达，亦都是被间谍活动波及的民主人士。袁崇标仲指示魏志良特别关注那些支持意见人士事业的政府官员、英国议员和地方议员，包括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主席施志安爵士。这件案件是在2024年提出的指控，标志着英国在国家安全法自从2023年推出来到打击敌对国家活动以来第二次使用该法案。该法案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劳权监察就促英国政府检讨经贸办的地位。65岁的袁崇标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HKETO 指挥这项影子警察的行动。他指派40岁的魏志良，以及包括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特里克特 Matthew Tucker 在内的其他人，代表香港情报部门执行任务。魏志良是前英国边防部队雇员，伦敦市警察局特警袁崇标最初是魏志良和香港当局的联络人。对于这次裁决，有海外港人组织表示欢迎。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亦都是案件跨境监控受害人之一的蒙少达指出，裁决令到正义得到伸张，并向香港政府发出了自由社会不容许任何形式的跨境非法监控的清晰信息。蒙少达提到中共海外警察站遍布各国已经不是新闻，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长期遭受中共监控和恐吓。他期望这次裁决能够为专制政权从事情报诡诈和打压违法之徒起到阻吓作用，警告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会自食其果。根据审讯揭示的资讯，经贸办涉嫌被用作诡诈流亡英国民主人士的行踪，导致意见人士面临持续的滋扰和威胁。香港劳权监察认为，经贸办成员利用特权进行情报工作，严重违反了他设立的宗旨，他存在的目的，正当性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香港劳权监察强烈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评估香港经贸办的地位，并研究撤销或者终止他们享有的外交待遇，不容许港府假借商贸之名行镇压之实，并试图将长臂管辖伸向自由土地。另一方面，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滥用司法程序、操控法律、用政治闹剧为逃到英国的反中乱港分子撑腰站台，污蔑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云云。而特区政府的发言人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对案件所指控的内容全无关系，但是特区政府就刻意回避了出钱为袁崇标打官司一事作出回应，亦都不愿意透露是不是用了公帑，亦都不肯透露出了多少钱去为他打官司。但是整个审讯过程已经被海外的港人，甚至在香港的香港人看得一清二楚了。没错，我们都能够看清楚香港政府 是怎样利用这个经贸办去从事这个间谍活动，以及专门针对香港人进行跨境镇压活动。讲到尾，这个所谓的香港政府还会不会为香港人做任何一点事呢？他将香港人视为敌人，到底有没有一个正常的政府将自己的国民视为敌人的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